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戏与人生节目时间了，我是雨欣。我们今天继续为您请到的呢还是钟瑞春先生。钟瑞春先生他是北京公安的一名警官，他呢从90年代呢就跟随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学习法轮功了。那么在上一集节目中呢，我们有谈到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呢给钟瑞春先生的第一印象呢，就是他为人非常正派，而且呢还有谈到当时呢在中国大陆呢，李洪志先生在传功在讲法的时候呢，他吃的
方便面是最多的人，主要是反映是师傅呢当时生活的简朴，
对
啊，为了传大法啊，救度世人。
那么还有一个呢，对，我们有谈到啊，李洪志先生他非常关心别人，关心他的弟子，关心他的学员，从不给他们添麻烦。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也从不拉关系啊，不走后门，这些社会上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不正的风气，
不攀这个权贵吧。
是。那么钟先生哈，我还想请问您啊，您除了法轮功创始人给您这些深刻的印象，还有您自己的这些亲身的这个体会之外，您还有特别就是值得您就是一直能够坚持走到今天，修炼到今天啊，您这个感受最深的地方是什么？
前面我所讲的师父的生活起居举止一言一行，全部为人处事啊，为人师表啊，就是言传身教，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给我们做出了典范。
嗯
啊，就是甭说修炼了，就是做普通的人，做社会上的做一个好人，师父的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永远学不完的。
是因为在我采访法轮功学员的过程当中，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呦法轮功太好了，我怕我做不到，所以不敢修炼。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呢？
我没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就是我看到师父，就是师父有时候生活上很简单的地方，
嗯，
我也自己也想学着师父去做，但是我们做做看呢，做不到。
嗯嗯。
师父所有的都做得那么自然，啊，那么轻松，那么自然，可是我们做起来，确实是很难的。那么在跟师父修炼的时候，我也想尽量的协调好家庭的关系。因为师父也告诉我们修心性有这个啊，就是要以忍啊，舍呀，德呀，啊，要悟啊，要关心别人，要对别人好，对所有的人都要好啊，不管对家里人，对身边的人，对所有的人都要好啊，这都是师父给我们讲过的。记得是91年吧，和爱人的关系就是很紧张了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协调不好了，协调不了了，我呢就是
各持己见啊，
哎，就是我呢就决定了到长春，到师父的家乡去见师父，想把自己的委屈吧跟师父去跟师父诉一诉苦。我把这个跟师父说了以后，我们的师父呢却是笑眯眯的跟我说啊，说小钟啊，回去以后一定要对你爱人好。当时我很惭愧，我也明白了，我知道明白师父的意思。我们当时就想到了，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是修大法的，修跟着师父修炼的人。当师父说告诉说让对我爱人好一些的时候，自己觉得很惭愧，好像不应该跟师父讲这些。但是我自己就明白了怎么去做。同时我也联想到我们的师父确实是很正的，确实是很了不起。那么我在社会上和别的气功师接触的时候，我也谈到了家庭矛盾的情况，和爱人的关系闹矛盾的时候，那个就有的气功师就劝我要离婚，说你和你爱人离婚嘛，那么好的有的是，你不是什么样的你不能找到，你这个条件啊，我还觉得他们替我说话，就是这样的。那些气功师说，哎，这个和尚灵啊，那个塔灵啊，说你拜拜他就能找到这个好的媳妇儿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去了一个，在一个寺庙里头，啊，当时就在那个地方就求那个寺庙的一个塔，一个过世的
什么塔？
一个过世的和尚，他死了以后圆寂了以后，在那一个塔，那个塔很大。在北京，所以说很多人都在那求，很灵，所以我也想试一试在那求，就说意思 要找一个年轻啊漂亮的妻子呀、要换一换。
哦，
虽然这些事情说起来很可笑了，就是那么跟了师父修炼了以后，我就联想到了长春，见了师父以后，师父告诉我那句话就说回去以后一定要对你爱人好。我把这些个呢和这些气功师和我自己的所作所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我相比较一下，我觉得自己很惭愧。我也觉得我们的师父很伟大我觉得我们的师父真正的是对人负责，对弟子负责。
那么也就是说，李洪志先生啊，他和你们所有以前的这些气功师还有你的好朋友，他们讲的话都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的，他们都是顺着我说的。比如说我说我发现我和我妻子有矛盾了，他们就说要找好的，要离婚要劝我去离婚，
所以就加深了你这个思维。
当我和领导发生矛盾的时候，说你也有关系吗？跟他干就是他们会顺着我的执着去说。我们的师父不是这样，
所以说有句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是这样，
真是这样。有的时候坏事往往可以促成好事有的时候好事呢往往会就被一些人引导成了坏事
是的。
可想而知宗先生那个时候你在北京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也可能是有很多的人会围绕簇拥着你
当时也确实，
所以说可能也就加深了你这样的一颗心
当时有这个公安的还有部队的还有地方上呢也是有很多女孩子围着我，那要找一个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通过修师父的大法，通过师父的言传身教，我们觉得师父这是真正的师父是真正的对人负责任，对徒弟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是很严肃的事情。正因为师父的大法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这个对家庭对妻子的看法那么后来呢不但我自己的家庭关系改善了，我对我的爱人这个关系好了，而且我的爱人呢也从此走上了这个修炼的道路，修炼法身大法的道路。
就是说您对他好了您本身改变了
是这样的。
您的太太看到您的这样
那我的太太呢对师父也是非常尊敬非常崇敬的。我也常想这件事情，说如果没有大法不能想象我会做出什么样荒唐的事情确实是这个样子。这里有我们一家子的照片，这个全家福的照片呢我们都要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师父和大法给我们带来了美好，
有了一个幸福家庭的一个开始，
是这样的。所以我说的呢就说师父就是很正让人一看一眼看去就是师父很正，
一言一
很正直，
一动都看在弟子的
就是很正直。
那么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呢我们才继续回到自己人生节目的现场。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继续由钟贵春先生呢讲述当年李洪志先生传法传功的一些小故事。钟先生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了我想呢特别呢要谈到就是您呢是在90年呢跟随李洪志创始人开始学习法轮功，
是的。
那么92年呢还是那句话92年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法轮功才是大面积的这个传出
是。
那么呢在90年那个时候您跟随您的师父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小故事要和我们大家分享？
当年呢跟着师父一起修炼，我们主要是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院内练功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几个师父早期的几个徒弟在那个地方练功。那么神奇的故事吧确实也是很多的那么特别是在功法法轮功的功法在身体演化的情况就是每个层次突破层次在身体演化的情况，功的演化形式，这些神奇的现象都是很多的。那么我仅举这个一个 一个小故事。比如说有一次呢，就是在金箔院里头练功，师傅就坐在金箔那个松树林里面一块大石头上了，他师傅在那打着坐。当时练功没有练完，练到一半的时候啊，天就阴下来了。当时天气阴得很厉害，
嗯，
啊，不一会儿就电闪雷鸣，啊，黑云就压下来了。云层压得非常低，啊，云层几乎就在松树尖上，那个闪电一个接着一个就在松树尖上，因为师父在场，啊，我们弟子呢就看了一眼师父，我们看到师父就在金箔院的一个大石头上，一块大石头上打着坐，啊，用剑指，右手用剑指指着天，啊，师父闭着眼，就是轻轻的微闭眼睛，打着坐在石头上，一动不动，所以我们也就不敢动了，我们就只有练下去了，啊，坚持把功练完。但当时在练的这后面这个半小时过程当中，
下雨了吗？
没有下雨，整个电闪雷鸣，云层越压越低，云层越来越厚，啊，那和乌云翻滚呢，电闪雷鸣从来没有这样的。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就是说这个下暴雨啊，下大雨啊，啊，这种场合都没有，从来没有见过的。那样的就是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嘛，而且很低，就在松树尖上，就在金箔的院内，所有的人都回了屋子了。
哦，您说那个雷就在那个树的尖上面呀？
对，
那么低呀？
马路上的人都停了，就是车辆啊，骑自行车的全部都停了，都躲起来了。
哦，
只有师傅的几个弟子在松树林还继续练功，师傅坐在石头上，用剑指顶着。
嗯嗯嗯，
坚持把功练完。练完了以后，师傅说还有半个小时雨才能下起来。其中我们有一个同修骑自行车要到他家，正好需要半个小时，是骑自行车去的，那个是最远的，基本在郊区了。师傅告诉他你赶快走，就说半个小时之内雨下不来，下不来。练完功了以后，我们就各自分头就走了。那么那位同修就骑自行车赶到家，最远的赶到家那同修，头脚就是迈进门去，后脚大雨就下来了。那个雨下得大到什么程度？
大雨磅礴
啊，就像天捅破了一个窟窿一样，那个水就像用盆子从天上倒出来一样，天捅破了窟窿，就那么大的雨。事后我们也在想这件事情，确实感到很神奇。实际上是，
而且那个时间说的还很准，
实际上是师父在那用法力啊，师父在那用法力顶住，不让他下。
嗯，
为什么呢？就是让弟子让徒弟把功练完了，他再下。
是
师父用法力在做的，我们感到很神奇，也感到师父很，又神奇呀，又伟大呀。我们使我们修炼的大法增加了信心。
朱先生，可能那个神奇的故事很多，以后有机会再和观众朋友来分享哈，这些神奇的故事。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啊，那么我们就谈下面接下来的话题呢。这个法轮功是在92年在大陆公开传出了啊。尤其那个法轮功他参加了92年和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啊，你当时有参加这样的博览会吗？
我参加了，在当时92年师父的大法公开向社会传出以后，
那个法轮就是
那么人传人，心传心，就这样这个大法就这样传开了。
另外我们道宗法最大的
靠着师父的一身正气，大法的很正啊，大法的神奇，大法的功效很神奇。第一届呢，就是92年这届，在北京的国贸大厦。
您谈谈您的那个所见所闻啊。
93年是在北京的这个国际展览中心，
嗯，
两届博览会我都参加了，
嗯，
啊，当时去的组织参加的都是气功团体，
有多少的气功团体参加？
有上百家吧，
嗯，
气功团体就是气功师吧，那个他们有上百家，还有中医。
参加那个博览会的那个参展是怎么样一种方式哈？
这个博览会上主要就是治病，
展示各派的功法，
展示各派的功法的，就是治病的效果。
哦，
因为健康博览会，
嗯嗯嗯，
那么去的人呢，都是一个是要了解功法，首先他要看看这是功法治病的效果怎么样。
嗯嗯嗯，
当时人们的认识也就是这样的。
是。
那么去博览会的人，看气功的人。也都是在各个医院，他们都有身上有不同的病，有的人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病，
嗯，
他才到这个博览会上去，看医生看不好的，去看气功，是这都是这种情况。那么所有的很多气功师也都去了，上百家的气功师也去了，啊，那么法轮功呢，师父带着我们参加了两届博览会，在两届博览会上呢，我们的就是法轮功呢，被评为这个，一个是边缘科学进步奖，还有一个是金奖，啊，这个是那个，在93年健康博览会上，结束的时候，博览会给这个参加博览会的发的证书，
就是当时好像说，有这样的介绍哈，说李洪志师傅带领他的弟子。去给那些人啊，就是给病人看病啊。
是。
那您能不能举一举，就是里边的一些这个做出了特殊贡献的这样的一些病例案例？听说是里边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吗？当时
是这样。
嗯。
那么去到现场去调病的人，那么到法轮功摊位前面去，看法轮功的人，两届博览会都是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人数确实是最多的，都排着大长队，啊，特别是第三届博览会，那简直是人多的是没有办法，啊，人山人海都拥在法轮功摊位上，一行队是挂上午的号码，
啊，
一行队是挂下午的号码，另一行队就是找师傅，排队是请师傅签名嘛，
哦，
就是这，就是排三行队都是满满的，我们看呢就是这些人，
都有什么样的这样的病例呢？
身上都是病，都是很重的。
都什么样的病人？
什么样的病都有吧。比如说罗锅吧，还有这种病。啊，就是我看到的。
嗯哼。
就是师傅有一个就是直罗锅。
直罗锅。
我知道，就是师傅给一个人直罗锅。
啊，
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我也知道这个人。啊，在现场呢，这个人也去了。去了以后，他的罗锅就是到90度吧，90度的样子，就直不起腰来。
90度，这样子的。
90度直不起腰来。
嗯。
正好师傅在那个地方。
嗯。
师傅就在他的背上，就是在他的背上，轻轻的拍了一下，在拍的过程当中，就听见他那个背上那个骨头就嘎嘎的响，师傅轻轻的就在他背上从上到下拍了，拍下来，轻轻的，但是他在过程当中他的脊骨就嘎嘎作响，师傅说你直起来，他就直起来。
哦，就是说您说那个罗锅他是这样子的吗？那个头是就是直不起来的嘛，脸是冲地的嘛，朝地下，然后就是说你们师傅拍这样拍他就直起来了，
他就
立起来了，
他就直起来了，对，直起来以后呢，他就在地下走，从来都没有
就正了，就立，就是这个骨头就直起来了，
对，就是这样，
这是您亲眼所见的，
这是我们亲眼，我们所有的弟子都亲眼所见的，
嗯，
但是可是在现场当时觉得很平常，就师傅直起来这样一个，我们觉得很容易，
就是这样的例子很多嘛，
他就直起来，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哎呦，说这个罗锅能直了，谁都不相信，
嗯，
可是在我们看来很平常，我们都没有，
就习以为常，
我们都没有在意这事儿，说那罗锅让师傅给他治，罗锅给他正过来了，
嗯，
啊，这个是让人家看着很就是很惊奇的。我们可是我们在现场看着，我们没有觉得惊奇，就是觉得师傅做的是这个很平常。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例子吗？
嗯，我知道就是北京的有一个女学员，
嗯，
她是车祸吧，
出车祸
以后就是，从此就瘫痪了，不能下地了，不能行走，到各大医院都治过，已经没有救了。
嗯
啊，他就根本就不能行走，生活也不能自理。
瘫痪多少年？
岁数又挺大了，瘫痪十多年吧，那样。经过师傅的调治呢，就是他马上在当场他就恢复了，就恢复知觉
了，站起来了，
恢复知觉了，他就站起来。啊，
就瘫痪病人很多，他等于可能
肌肉
都已经死了。
师傅让他走，他就走。啊，师傅让他走，他就走。师傅当时说你走他就走，他高高兴兴的就离开了。所以后来从此以后这个人就好了，他就成了这个学员。那直罗锅那个像那个车祸什么造成瘫痪，这都是外伤嘛。
对，
那么内脏器官的病，你比如说癌症、肿瘤、肾病、心脏病、脑瘤，像这类的治好了多少，通过病人他自己叙述，我们知道他的病很重，他介绍他自己病，浑身上下都是病，没有好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几乎是没救的。在现场呢几分钟经过调治以后，几分钟高高兴兴的走了。
这是医院可能有一些疑难病症。
有的人呢就当时就跪地下，这是经常的，看到他们跪的师傅呢，见了师傅以后就给师傅跪下，
就是说他感
给师傅磕头，或者病人或者是他家里人，见了师傅就给师傅跪的呢。这种情况在博览会上是经常不新鲜的，不说一例两例。
博览会是多长时间，多少天呀？
博览会有一周吧。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
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法轮功在19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获得了像你刚才说那个明星公开，还有这个李洪志创始人好像有一个，他那个是最受欢迎的气功师，
一个是最受欢迎的气功师，还有一个是金奖。
哦，还有一个金奖，
还有一个是辨认科学进步奖，这是两，这个是博览会上最高的奖励，都给了法轮功。
对，好像还有这个记载哈，我看到这个记录上面有在写说，这个法轮功也是这两次博览会得奖最多的这样的一个气功门派。
得奖最多的，就是说奖项是最高的。
我看这个上面有这个博览会有这个总指挥李如松先生，还有这个总顾问江学贵教授对李洪志的这功力和法轮功制定的这个奇特的功效啊，都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评价哈。是，
我想他们今天手里头都有法轮功的这个当时这个博览会的资料，他们要有很详细的一套资料。但是我们就是在参加博览会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博览会上治病的情况，就是用师傅的，都是师傅给的功能，治病效果很神奇，疗效特别好。但是那个好到那个程度，甚至我们都没有感觉啊，但是今天看起来确实是很神奇的。说让我们举一些个具体的例子，说哪一个例子最突出啊。因为我想所有治的病人他们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们那些个病例都是很突出的，
是
特别是气质，像内脏的病气，内脏的病，那些个癌症，那些个肿瘤，你说哪个病不突出呢？
那么钟先生，我想再大概的问您一下，当时您知道在大陆这个气功啊非常那个盛行的时候，那个全国一共有多少种气功呢？
在当时情况，全国有2000多种气功。
两千多种气功。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有多少？
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当时呢有一亿吧，
有一亿，
就是在1999年吧，达到1亿人，上亿人修炼法轮功。
所以说呢，我想可能今天的这个话题呢，钟先生啊，您谈了这么多啊，这个有关法轮功，
正因为法轮功呢，就是说它的神奇、疗效，还有法轮功的功法证，师傅，法轮功的师傅证，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
有这个一亿人在短短的那个
才有上亿
当中传出，
在这短短的几年，人传人，心传心的，在修炼法轮功。
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话题只能先到这里。那么听了今天啊，这个上一集节目，这两集节目，钟贵琛先生给大家介绍的法轮功呢，可能观众朋友呢对法轮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是观众朋友经常问到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啊，这个坚持哈，到今天在中共那种残酷的这个迫害之下呢，他们还在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呢还在修炼法轮功。那也许是钟先生今天的话题呢给您这个答案了。好了，观众朋友，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呢请钟贵琛先生谈接下来的话题，为什么中共会发生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好了，观众朋友，不要忘记收看哦，我们下回再见。